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介绍孔子的思想，主题是完美的生命。我们这一路呢，谈到孔子的思想，从《论语》里面找到主要的材料，再加以整合，加以说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孔子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有身有心有灵，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种展现出他生命的特色。那么人有身体，活在世界上，当然希望能做点事啊。那到底怎么样做才能产生他最好的效果呢？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帮助呢？所以孔子说过一句话，他说君子最讨厌死了之后呢，没有留下好的名声。这句话就引起误解了。他说君子及末世而名不成焉，就是人死留名，雁过留声，这是很合理的一种想法。我这一生不能白过，走了之后让别人记得我的名字。哎，孔子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有些人，像我看到一位日本学者研究孔子，他就说儒家是一种好名主义。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好名好利，在庄子里面也借这个类似的话来批评儒家。他儒家就喜欢名声，一般人喜欢利益，喜欢赚钱呢、啊。那儒家认为说赚钱好像不是说你要赚就赚得到了，比如光赚钱的话好像水平也有限了，所以就说儒家好名。什么叫好名呢？我来做好事，我来造福百姓，留下好的名声啊，给我刻几个石碑。那如果儒家只是好名的话，在庄子看起来啊，好利跟好名没什么差别，都是牺牲生命的真实的目的，而去迎合外界的要求。你得到的东西呢，死了之后能带走吗？如果光讲名声的话是很有限的了。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人喜欢喝酒，别人劝他说啊，你还是不要喝酒吧，好好做一番事业，将来留一个好名声给后代啊。他怎么说？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你给我身后的名声，不如现在立刻给我一杯酒吧。哎，这一杯喝下去是喝到我的肚子里啊，死后留下名声，名声谁知道会变什么样子。像我们也知道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人有多少呢？超过900亿，一代一代下来900亿人都活过了，有几个人的名字被记得呢？被记得的名字对他那个本人已经死了来说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活着的是65亿，那你说名声从何说起？所以当孔子说君子讨厌死了之后没有留下好的名声，他难道真的是好名吗？错了，错了。因为孔子另外讲过一句话，君子去仁，呜呼成名。君子如果离开仁义的仁这个字，你凭什么成名？你成了名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孔子说君子要成名是要以行仁而成名。行仁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孔子的核心观念，从人性向善到择善固执到止于至善。你生命本身呢、能够环绕着人而展开，等于是把一个平凡的生命，万物之一哦，人只是万物之一哦，平凡的生命，把它的所灵的部分，万物之灵完全实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生命啊，就等于是说从平凡的地方展现出来之后呢，永垂不朽。这个永垂不朽在《论语》的材料太少，并没有很多地方来描述，在孟子里面就不客气了，我们将来就要谈到孟子了，就直接说出来，叫做浩然之气。孟子怎么描写呢？我们将来会详细的说明，这边先引述一下。 孟子说这个很难描写，这种气啊，自大自刚，以直掩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你看人的一种渺小的身体培养浩然之气，可以充满在天地之间，这是幻想吗？孟子不会幻想，人本来就有一种所谓人格的力量嘛。你有某种信念，坚持某种原则，长期实现下去，久而久之生命就有它的力量。西方讲到教育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教育就是风格的培养。你受教育之后呢，有某种风格，什么叫风格？言行有一个标准，久而久之别人一看这个事情谁做的，是谁的风格。我们常常说领导风格，你当领袖有什么风格？因为你坚持某些原则嘛，没有坚持就没有人格，没有坚持就没有风格，谈不上的。那你为什么坚持？坚持有时候要付出代价，很辛苦的。所以孔子说君子离开仁，仁义的仁，那你凭什么成名呢？所以这样一来就不能说孔子光想成名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儒家它作为一派哲学，历经2000多年到现在，能够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简单说来，它留给我们一套很好的价值观。说到价值观呢，要先解释什么叫价值。人类是唯一可以使用价值这个词的一种生物，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生物跟价值无关哦，他们只是活着而已。我们这样讲并没有贬低别的生物的意思哦，别的生物本来就是希望活得久一点，活得快乐一点。所有的生物都只有两种本能嘛，第一种是生存，第二种是繁殖，没有别的了。说一只狮子再怎么威武，做森林之王，它也是生存跟繁殖嘛，到一个时候就被淘汰了嘛。其他还有什么生物可以说我有什么选择的可能呢？价值来自于选择，选择需要主体，所以只有人类有价值，意思就是说只有人类可以思考，可以选择，可以判断，可以付出行动。它这个思考、选择、判断、行动构成一种特殊的生命的主体，是我在选择，所以就构成了我的价值。如果我选的都是不对的，都是错的，一路累积下来，我的生命不但没有价值，还有负价值，就变成是恶人了、坏人了。那这善恶怎么分呢？说到善恶的分法确实很难。西方为什么不愿意对善恶下定义呢？他们就强调善不能定义。他说你现在问什么叫善，答案就是恶的反面嘛。那什么叫恶呢？善的反面。这个听来听去头都昏了。有个简单的方法，我觉得很可取。我们学英文呢，英文有个字特别妙，就是 life, L-I-V-E。Life 代表活着啊，有人把它当现场去拍什么节目。Life 就是生命，就是活着。你把这个字倒过来 ，L-I-V-E 倒过来变成 E-V-I-L， 变成 evil， 邪恶。所以西方这观点很有趣，就从这个字，凡是针对生命、要去压制生命、去消灭生命的，就是邪恶。换句话说，邪恶就是让生命活不下去，让一个人活着没有希望的，就是邪恶。所以什么叫邪恶呢？你做的事情让别人受不了，你做的事情让别人活得没有乐趣，甚至你真的把别人给杀了，让别人不能活了，通通叫邪恶。这是很好的词啊，把 life 倒过来变成 evil， 凡是跟生命针锋相对的、违背生命的，通通叫邪恶。所以我现在面对一个人，我跟他说，我说你活着也没什么希望，那我就是邪恶，我不给他希望了。所以我们教书的时候对学生一定是让他们充满希望，否则这个老师就有邪恶的嫌疑了。所以人跟人来往的时候啊，比如说我现在把你钱拿走，这也是邪恶啊，因为让你少了一点希望了，更不要说取别人的性命啊。 所以古今中外所有的法律都反对杀人，反对这个说谎，反对欺骗，是因为它都是对生命的一种压制，对生命的迫害。所以你把英文这个字啊了解一下，会觉得很有意思。它用在我们的儒家文化里面也可以讲得通啊。孔子是反对自杀的，所以我们现在问，儒家的价值观有什么特色呢？它不但让你活下去，还能让你活得有方向、有动力，还有尊严。所以这样的价值观一定构成一个阶层式的往上发展的系统。我们把它总和归纳出来，用三个阶段、六个层次来说明。第一个阶段，自我中心阶段；第二个，人我互动阶段；第三个，超越自我阶段。所以可以看到，这三个阶段呢，都跟自我有关哦。代表什么？价值不能离开主体，行动的主体。啊，你不可能说，有一个很好的事，谁做的不知道，那就不叫好的事嘛。不知道谁做的，没有那个主人在做的话，这个事情成为好事，不可能，说不通。美也是一种价值哦。你说这朵花很美，你要问是谁说的，是谁在欣赏。如果没有人在欣赏，这朵花很美，这不能成立。一只蚊子飞进来，只觉得这边可以休息一下，啊，他不觉得这花很美。所以真善美这种价值，只有对人类才有效，对其他生物呢，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好了，儒家的价值观在说什么呢？自我中心，人我互动，超越自我。每一个价值啊层次都有两种价值，我们说三个阶段六个层次。在自我中心阶段呢，有什么价值呢？两个，生存以及发展。在人我互动阶段呢，是礼法、礼仪跟法律以及情义，有情有义。在超越自我阶段呢，又有另外两个，叫做无私与至善。至于至善，你把这个三个阶段六个层次的价值观先列出来，列出来就知道说你这一生要怎么走呢？哎，一步一步往上走，有顺序的。我们先说第一个阶段，自我中心阶段。自我中心阶段呢，它是一种属于人类的本能。你不受教育，你也知道要生存嘛，想尽办法活下去，想尽办法得到很多资源，叫做发展。那你受教育之后呢，你才知道在发展的时候不能够不择手段，要照法律，要照礼仪来做。所以我们先说明第一个，儒家反对自杀，因为生存是一个第一种价值，它是必要的。你总要活着，你才有希望往上成长啊。我对于儒家反对自杀也曾经谈过，孔子说了，你不能像一般老百姓匹夫匹妇在山沟里面自杀，不行。孔子称赞管仲啊，因为管仲他在齐国内争的时候呢，内斗的时候啊，他跟错边，跟着公子纠那边很多人都自杀了，包括少乎这些人自杀了，管仲没有自杀。所以孔子的学生啊，子路、子贡都起来批评，就直接请教孔子说管仲有问题，管仲不对，管仲不忠，管仲怎么样，好多这个是批评啊。结果孔子居然替管仲辩护啊，你念书念到这一段就会吓一跳，孔子为什么替管仲辩护？因为他的学生子路、子贡都公开批判了，都觉得这种人没水准，跟错边的不肯自杀，还去投靠另外一边当宰相，还帮他忙，我们就总会觉得不忠不义嘛。但是你不要忘记哦，齐国内乱的时候呢，一旦平定下来之后，都是齐国人嘛，怎么可以说我们在竞争的时候是对立的，平定之后呢，继续搞对立，搞到最后非要你死我活不可，那这个根本不是人生正路嘛。你效忠的不是一个人，你效忠的是一个国家，你要真的造福的不是谁，是整个的百姓，这才是儒家的立场。所以孔子反对说管仲跟别人一样自杀。各位想想看，管仲如果也自杀的话，哪里有春秋时代的齐桓公呢？早就开始一盘散沙了。所以孔子他就替管仲辩护，这是一个很受争议的行为啊。因为在孟子里面呢，公开说我看不起管仲。孟子啊， 公开说我看不起管仲。孟子有好几点跟孔子唱反调，但他立场是一致的，只是时代不同，个人的观点可以有不同的重点。所以孔子他是认为，你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做错事，你还是要活下去，用将来的成就来弥补你年轻的时候的错误，这叫做一个比较正式正确的人生的选择嘛。你不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选错一件事，一辈子就放弃了，一辈子就这个毁了，不行。只要活着有重新再开始的机会，要改过迁善。就第一个，儒家认为在自我中心的阶段呢，生存是第一个价值。第二个是发展。说到这个发展呢，用两个字来概括，叫做富贵嘛。孔子也说过，富贵谁不喜欢？所以你就努力啊，只要你手段正当，没有人反对。但是通常一个人如果只注意到自我中心的这个阶段的话呢，他的发展富贵啊，往往会不择手段。只要我能够发展就好，我才不管别人呢，踩着别人往上走，把别人当工具手段来利用，这都是不理想的。因此怎么办呢？往上提升，价值观就好像阶梯啊，让你往上不断提升，就要到什么地方？人我互动。比如我现在在社会上工作了，其实还没有进入社会，在学校里面已经开始了跟别人互动，你该怎么办？守法而重礼，五个字，要守法，要重礼。法律是消极的约束你不做违背团体和谐的事，所以法律是不让你做这个，不让你做那个。法律从来不会鼓励你做好事的，那不叫法律啊。你怎么可能看到一个国家有一条法律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人都有一条法律要遵守，就是每年都要捐钱多少钱？这不叫法律了。法律只能说你不能不纳税，你要纳税，这是义务。他不会说你再去做什么好事，法律只让你不做坏事。那么什么叫礼呢？礼代表礼仪，光靠法律是不够的。孟子后来说得很清楚，一个国家要安定需要三种秩序。第一种，爵位，就是官员，大官管大事，小官管小事，你是主管，那你就要负责，这叫做官员嘛，管大家的事情。第二种秩序呢，叫做年龄。什么叫年龄呢？平常生活啊，到周末放假的时候呢，大家在一起如果聚餐，这个时候谁做首位呢？按年龄来分比较公平。有时候我们忽略这一点，放假的时候请客还是请长官做这个首位，他上班的时候已经坐首席的位置了，下班还坐首席的位置，难怪大家都想做官。你现在倒过来按年龄来分，以后大家吃饭的时候都带身份证，你哪一年生的，哪个月生的，我比你大一天，我坐上面，这很好啊，鼓励每个人活久一点呢、啊，活得越久，这个是坐的位置越高，这不是好吗？你要是对老人家不尊重，谁愿意活得老呢？那敬老尊贤怎么说得通呢？所以孟子讲的很有道理啊，一个社会呢，要它安定的话，需要大家按照年龄来排一种秩序，敬老尊贤。还有第三种秩序，按照德行来说。什么叫德行呢？假设有人主持，有人要举行婚礼或者丧礼，谁来主持？要请德行高的人主持啊。你如果请一个官员主持，这官员说不定几年之后出了事被关了怎么办？那你主持人名字印在上面多难堪呢？我们结婚的时候请某某人主持，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在监狱里面，这个不太好看。所以孟子说，有关文化，有关礼仪，最好让德行来作为一个什么考虑的重点。所以一个社会三种秩序，孟子说用爵位，用年龄，用德行，就好像一个鼎啊，有三只脚站得稳。你不能只有靠官位啊，只靠官位只靠权力的话他撑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说你要人我互动的时候呢，要注意到什么？守法而重礼。但这样显然还不够，你还需要什么？要能够再进一步，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这一段，我们在讲到颜渊跟子路他们的志向已经谈过了，我们这边再简单复习一下。有情有义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对象是你认识的人，从家人到亲戚到同学到朋友这样的对象。你说你有情有义，你所有情有义的对象一定是这些认识的人嘛。第二个，有情有义呢，一定是有所损失。损失什么？损失财物，损失时间，损失力气。你说我财物时间力气一点都不愿意损失，那你就不可能有情有义嘛，对不对？像孔子，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病。朋友死了没有人料理后事，孔子说我来负责丧葬，有情有义。这叫做什么？雪中送炭嘛。你不可能说我有情有义，朋友死了，哎呀我可没空了，或者我不愿意花钱，那就谈不上情义的。而子路呢，他的志向是标准，有情有义，居马一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我的车，我的马，我的衣服，我的棉袍，跟朋友一起用，用坏了没有任何遗憾，这是有情有义的标准。结果呢，在魏晋时代有一本书叫《世说新语》，里面有一段故事，有一位阮先生，他看到子路这种表现很羡慕，他就想要超越子路。怎么超越呢？他在他们县里面是最有钱的人家，他就坐一辆马车，非常漂亮，等于是今天的鹏驰600了。他就说，任何人即使不是我的朋友要跟我借车我也借。他就明明要超越子路嘛，因为子路只对朋友说我的车借给朋友，他说我的车借给任何一个人。结果很多人跟他借，他真的借了。后来有一个人母亲过世，想跟阮先生借车来运送棺木，可是他心里想，我跟阮先生也不认识，他怎么可能把这么好的车借给我呢？他就没借了。就这个事情呢，传到阮先生耳中，阮先生就说，我有这么好的马车，别人不敢来借，那我要马车做什么用呢？于是一把火把它烧了，烧得好，这样烧了之后才能在世说新语留下一段故事啊。各位都知道在世说新语留故事不容易啦，啊，多少人多少事情谁留下来呢？一定要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手段做一些事。一旦马车烧了，反正你有钱嘛，你也不在乎，一烧留下故事，代表什么？我可以超过子路吧。说到这个《世说新语》里面有关有情有义的故事，那还不少呢。有一个人叫做顾荣，啊，有一个字跟我名字一样的啊，顾荣。那个时候常常有战争，很多这些士大夫啊，经常要逃难。那顾荣这个人呢，有一天呢，参加朋友的聚会，那一天的主食呢是烤肉，每个人一块。啊，牛排都准备好的，上等牛排。结果十几个客人呢、啊，一个人一块。这时候顾荣发现，在烤肉那个工人呢、啊，好像是烤肉烤了一天，真的香啊，受不了了，就是看着肉吞口水。顾荣就说：“我这块肉让他吃吧，给工人吃。”别人就说：“不要，他们工人本来就是做工的，负责烤肉的，你不要理他，你吃你的，一人一块。”你给他你就没有了。顾荣说没关系，我得给他。怎么可以让一个人整天烤肉而不知道肉的滋味呢？就这句话讲得多好，多么具有同情心，人道精神。他就把这块肉给那工人吃了。后来逃难的时候呢，连续两三次一有贼兵过来要杀他的时候，就有一位勇士跳过来救他。救了三次之后他受不了，他说，勇士，你为什么老救我呢？他就说，我就是以前吃过那块烤肉的人。这是这些人感动啊，吃了一块烤肉就每天跟踪要保护这个恩人。现在很多人吃了什么烤肉啊，把你东西通通吃光也不感谢你。所以你看古代这些人呢、啊，他那个有情有义的表现令人感动啊，这些仗义之辈啊，很多是土狗之辈啊。我们这些念书人有时候反而做不了这么有情有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子路他的志向啊，就是有情有义。 要当孔子的学生，记得就要从有情有义开始。你光是追求生存跟发展，孔子不收的，因为你孔子不教你也会追求生存跟发展嘛。你光是守法而重礼，孔子也不收的，因为守法而重礼是社会上一般的要求嘛。要做孔子的学生，就要从有情有义开始，重视朋友的情谊超过财物。交朋友是缘分啊，值得珍惜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啊，多多少少你用得完吗？与其到最后留下来带不走，不如活着的时候让朋友们都过得开心一点，多么好的一种想法。这是子路。但是子路这样做够不够呢？还不够。我们常常强调六个字，不错但是不够。怎么样才够？那你就看颜渊了。颜渊的志向啊，就是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不要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叫做无私。我们上面讲到说，超越自我的第一种价值叫做无私，完全没有私心，不会自我膨胀，不会执着于自己的要求。颜渊就设法做到这一点，无发散，无私劳，很不容易啊。通常我们是倒过来，好不容易有一个优点，真的怕别人不知道，哎呀，到处宣传我有什么优点，我只是考试考得可好了，那万一有什么劳苦的事啊，赶快推给别人，这事太累了，你做吧。所以颜渊所做的事情是要超越自我，不要考虑自我的利益，不要考虑自我的要求，要把它化解。这一化解就变成孔子口中的一种典型人格，称作君子。颜渊就是要成为君子啊。我们就讲几段有关君子的话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什么意思？和代表这个字就是演奏音乐的时候呢，各种乐器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但它很和谐。什么叫同呢？同就是一言堂，只能我说话，你不能反对我。所以君子是和而不同哦，小人就同而不和。所以君子要尊重差异，设法异中求同，让大家都有路走，每个人都发展个性，这是君子。他一定要能够化解自我的执着嘛，要不然一定不肯啊。像孔子就谈到一个国君，如果他一天到晚讲一句话，国家就会灭亡。哪一句话呢？就是我当国君没什么乐趣，除非你们都听我的话。这句话就会造成国家灭亡啊，一言足以上邦，就这句话。问题很大哦，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国家灭亡？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很紧张，一句话让国家灭亡，那是什么话呢？结果答案是，那句话就是我当国君没什么乐趣，除非你们都听我的话。这句话就是让国家灭亡。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啊，是说你要设法能够化解自我的执着。今天这个社会啊，每一个人都强调自我实现，年纪轻轻的啊，我要追求我的自我实现，但是你要同时要了解和而不同的道理。第二句，君子周而不避，小人避而不周。周代表普遍的爱护每一个人，周延嘛。避呢，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避肩而行，我只喜欢几个好朋友。君子是能够做到普遍爱护每一个人，而不会只关心少数几个朋友，叫做周而不避。小人倒过来，只关心自己少数几个朋友，对于大多数人他就不在乎了。第三句，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泰就是舒泰，因为君子没有什么执着啊，他神情很舒泰，他不会骄傲。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是自我中心，总是想胜过别人。君子是泰而不骄。说到骄傲啊，孔子还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即使你有周公这样的才华，这么杰出的这种德行呢，如果你既骄傲又吝啬，根本不值得欣赏。比如我在学校教书很久了，每年考完大考之后啊，都有些人考上最好的医学院啊，法律系啊，电机系啊，这些有些人就很高兴， 我的孩子考上了医学院，我听到之后就劝他，每一年都有很多人考上医学院，考上法律系，考上电机系，如果你没有教给他 正确的价值观的话，他到最后进入社会就是四个字嘛，讲完毕了，自私自利。这个社会不需要这么多自私自利的人，考试考得好，到最后你这个人很得意，发财升官又如何呢？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呢？所以在谈到这个所谓的化解自我的执着的时候，叫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那接着有一段话是连讲两句，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自重，他不跟别人争，合群，但是不结党营私，真的是就是没有什么私心啊。那么最后的效果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坦荡荡，小人藏戚戚。为什么坦荡荡？因为他没有私心啊。小人藏戚戚，你一有自我的执着就会烦恼，为什么别人比我得意呢？为什么他老是遇贵人呢？我老是遇小人呢？所以这孔子一系列有关君子的话呢，你整个排开来看就知道，说颜渊的目标啊，就是要化解自我的执着啊，能够做到无私，能做到无私才合乎君子这样的标准。所以孔子提到君子这个典型人格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我们再回到开始所说的君子跟小人的差别。说实在，我在年轻的时候念《论语》啊，常常都觉得很自卑，好像孔子口中只有两种人，不是君子就是小人。我稍微对照一下，说我是哪一种？都小人，对不对？君子喜欢的是道义，小人喜欢的是利益。谁不喜欢利益呢？有好处一定要强一点，有道义的话，哎呀，太麻烦了。到最后才知道，孔子口中的君子啊，要讲清楚一点。孔子口中的君子，往往是强调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要注意立志哦。小人就是没有立志的，身体长大了，心态还跟小孩子一样，只考虑自己的欲望、冲动、各种本能的需求。那君子的话就不一样了，立志，只要你有志向，生命就不断的进展，每天都是新的一天，会感觉到生命是自强不息，每天都在上进。我们在念《论语》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也提过好几次，当子路说完毕，颜渊说完毕，换孔子说了。子路请教老师什么志向，他说的三句话，十二个字，就是止于至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我们也一再强调，这不是孔子个人的志向哦，作为哲学家，他说他的志向，他是提出来给人类参考。他也认为，只要你是人，就应该考虑这样的志向，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志向。那很多人问，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国学大师啊，钱穆先生到军中做演讲，他面对很多士兵啊，他讲一个比喻。因为钱老先生他是没有当过兵的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当兵怎么一回事，他就说，你们当兵的都要站岗，你站岗的时候呢，如果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站得非常好，连上将来都不能站得比你们好，那你们就是小兵的圣人，就是圣人的小兵。他显然没当过兵，他以为上将还要站岗呢，上将站岗一定站不好啊，年纪也大了，体力也不够了，是不是？但是他就是这样讲，让你站岗的时候站的是完美无瑕，你做的是小事哦，站岗是小事情，但是呢，你尽善尽美，努力把它做好。比如我今天负责一个简单的事情，我把它做好。那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在把它做的没有人可以比我好，我已经尽力而为了。这就是你把这件事情做得完美，你就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角色上成为圣人，成为圣人的小兵，小兵的圣人。他反复来说，好，我现在如果说当了乡长，我就要照顾全乡的人，当了县长，照顾全县的人，我当一个公司的老板， 我就要照顾公司的员工。像这就是儒家的思想，你能够随着能力啊、身份角色的改变而不断的去扩张你能照顾的范围，而不是说你立刻就要让天下所有老人如何，所有小孩如何，谁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要随着你的条件改变而范围越来越扩大，因为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我这一生因为人性向善，我要不断的行善，我就必须不断的跟别人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按照我的特定的身份来做，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到了21世纪，很多人都喜欢选几个字当座右铭。我们如果也这样做的话，从儒家可以学到什么？学到四个字。第一，对自己要约，约束的约。第二个，对别人要恕，宽恕的恕。但是这并不是要宽恕别人哦，这个恕是指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个，对物质呢要俭，节俭的俭。第四个，对神明要敬，尊敬的敬。四个字就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而这四个字包含了人生的四方面，而人生的四方面也就是人生的所有的方面。我们简单解释一下，第一个，对自己要约。其实我们的自己啊，如果思考一下，真的是很复杂。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我自己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毛病很难克除啊。像明朝的哲学家王阳明就说了，他说，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把山上的盗贼赶走很容易哦，我带兵去讨伐嘛，反正王阳明也会练兵的了。但是去掉我心中的贼啊，很困难啊。心中老是有贼，为什么？孔子说过君子有三戒，还记得了？代表什么？所以你要对自己该怎么办？另外一句话呢，自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所以一方面自己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另一方面又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因为如果你不能跟自己做朋友的话，一天到晚想着自己跟自己是敌人的话，那就分裂了，很可怕。所以你要珍惜自己，要爱护自己，把自己当好朋友。所以这两面并不冲突哦。一方面知道自己有毛病，人有身心灵嘛，你该修炼就设法修炼，克制自己的各种问题。那另一方面把自己当好朋友，因为你有身心灵可以往上提升呢、啊。你不可能什么透过整形啊、这个整容啦、啊、变成另外一个人，你就是把这张脸变成一个有名的明星歌星，那你还是你啊，想法观念还是一样。所以呢，在谈到这个对自我要约的时候呢，一个字就够了。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我讲这个话每一句都从儒家提出来的。他说，你因为自我约束而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那是很少见的。什么叫约束呢？话到口边留半句，做事给人留余地，就是约。千万不要说，哎呀，一旦得意了之后就不可收拾，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约。一个人自我约束的话，他才可能成就他生命更大的目标。我们有时候可以把人生比喻为去打猎吧。打猎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一颗散弹，一打出去散开来，随便打都有几只小鸟几只兔子。另外呢，一颗打母弹，只有一颗，可以打死一头熊，可以打死一只狮子。你选哪一个？很多人选散弹，目标很多分散的，最后没有什么成果。有的人选择一颗子弹，可以打大的猎物，代表什么？约。我用一个目标约束我自己，生命的力量集中，效果就不同。你不能自我约束的话，你什么都不能成就啊。所有的人有一点点成功的，像很多人都会谈到奥运啊体育方面的竞赛，成功没有侥幸的。 比如说美国篮球界有一位迈克乔丹，他打篮球跟艺术表演一样，真是好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投篮呐，每天要投500个空心球他才停下来。500个空心球啊，碰到篮筐不算，500个，我们5个都投不到。他每天投500个，投到最后呢得心应手。这个经常讲庄子的时候各位就知道，庄子里面比迈克乔丹厉害的人还有好几个，他们也是一样长期的磨练，把技术变成艺术，出神入化。所以我们第一个对自己要约，约了之后你才能够集中力量完成伟大的工作。第二个，跟别人怎么相处呢？对别人要恕。恕这个字并不是要宽恕别人了，而是要能够体谅别人。这个中文字真好，上面是如，底下是心，如心为恕。如心就是将心比心，替别人设想，要常常想，假如我是他，我会怎么样呢？西方讲心理学的很喜欢分辨两个字，第一个叫同情心，第二个叫同理心。同情心很容易，谁都会。比如说我经过一个地方，旁边一个乞丐大声的喊可怜我吧，那我手边有一些零钱啊，丢给他吧，同情心。那什么叫同理心呢？它跟同情心的差别就是5个字。我走在路边，一个乞丐大声的喊可怜我吧，我就想到5个字，假如我是他，假如我是乞丐，我就有同理心了。什么意思呢？我同盘给他的时候就轻轻的给他，因为假如我是乞丐的话，我就会想，我虽然要钱，我也有一点点尊严吧，你不要丢得那么大声嘛，让别人都看到了，乞丐也会惭愧不好意思的。那你有同理心的话，想我是乞丐，我就不要为难他。人跟人相处就是一点点同理心就不一样的。我能替别人设想，我就会尽量尊重别人啊，体谅别人的困难，那么人际关系自然就改善了嘛。所以儒家的思想这个术啊真是好，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个字，走遍天下无难事。毕竟你能够体谅别人，别人也会回报于你啊。我们说赠人玫瑰者手有余香，我送你一朵玫瑰，我的手上也有留下一点香味啊。你要行善的话呢，受益的是别人吗？不是的，受益的是你自己，因为人性向善，你行善的满足了人性基本的要求。所以做好事受益的不是别人了，首先是自己啊。那你做坏事呢？哎呦，不是害别人喽，先害了自己，因为你违背了人性的要求，心中总是不安的。好，第三个，对物质要俭，俭就是节俭。今天这个世界啊，真的需要我们稍加节俭。美国前副总统高尔他就编一本书啊，不愿面对的真相。这本书在美国很多旅馆呢、已经放在抽屉里面取代圣经了。到旅馆去打开抽屉，看到不愿面对的真相，哎呀，这个地球好可怕，再过几年恐怕就要出大问题了。西方很多国家的旅馆就放圣经在抽屉里面，我们将来在很多旅馆里面，老板们如果觉悟的话，也可以放一本《论语》啊，千万不要放什么《论语心得》，放《论语》啊，或放四书也可以啊，让别人看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睡觉前翻翻，哎，做好梦，多好。所以对物质要减呢，要珍惜这个地球。有两句话呢，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很多人在提倡的时候都会拿出来作为参考。怎么样做到节俭呢？第一，不拥有不需要的东西。打开皮包一看，哎呀，这个不需要，我都不要了。这样你就不会跟着去大拍卖了，抢购了。第二个，东西用到坏为止。这两句话很少人做得到，我也做不到。不拥有不需要的东西，东西用到坏为止。这样一来就很节俭了。很多人也担心说，你这样讲的话会不会影响整个经济发展， 啊，因为大家都那么节俭的话，谁去买东西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不要担心，不要做过度的假设。我再怎么样鼓励，也不会有人这样做。各位听到了就努力做一点。为什么要节俭呢？绝不是为别人好。你对物质节俭，你才能够对自我约束，连在一起哦。我对物质节俭，拉到对自我约束，能够对物质节俭、自我约束的话，我才能对别人呐、有情有义嘛。它四个字连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有一个人生活非常奢侈浪费，他能够自我约束的。你奢侈浪费就是不约束自己嘛。所以对物质俭的话呢，省了很多时间、很多力气，做你愿意做的事。最后一个呢，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对神明要敬。这点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很多人他并没有宗教信仰，其实没有关系，你把神明想成祖先嘛。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叫做祖先崇拜，过年过节都要在家里祭祖。那你如果说能够把祖先当作神明这个层次的话呢，你要尊敬啊，心里想到祖先你就会尊敬。敬这个字包括两个，一个叫做敬畏，一个叫做谦卑。一个人如果能够敬畏鬼神的话呢，对，敬畏神明的话呢，这种敬畏就使他谦卑，知道说人的生命很有限，人除了物质的需求还有精神的需求，而人的生命呢，在这个一路发展下来最后总是会结束的。那你这一生要去追求什么呢？身心还是灵呢？灵的话就跟我们一系列讲的有关宗教的部分、鬼神的部分、孔子所相信天的部分是连贯在一起的。以孔子来说的话，你看他这一生一路都很贫穷啊，很贫穷。他说过自己啊，饭蔬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很贫穷。我们在介绍孔子一开始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四大圣哲，后来我也都在里面自然就会提到苏格拉底啊，提到耶稣啊来对照。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简单做个结论，这几位伟大的哲人都有他各自不同的生命经验，但他们共同提供给我们的指导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生命啊，有他精神的层次。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并不是大的军事家、政治家，不是大的征服者，也不是大的科学家，更不是大的企业家，但是他们所留给我们人类的资产那太多太多了。多少人受到他们的片言之志的感动感化，多少人听了他们的一些教训，生命充满了意义，知道人生该往哪里走。孔子他是一个平凡人到了不平凡的层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学习孔子达到不平凡的层次。那最后呢，我们就以一段简单的《论语》的故事来说，孔子很想做一些事来帮助整个社会。当时春秋时代末期，各国分崩离析啊，经常有一些内乱啊，各种复杂的情况。有一个人就请孔子帮他忙，那个人本身呢、是有问题的，子路反对。孔子说：“我为什么想去呢？我总想借着某一个国家振作起来，支持周朝来统一天下。这个国家的这个负责人对我好不好，他本身好不好，有时不能管他，只能管看自己有没有机会来做。”但最后孔子还是没有去。但是在这个时候，孔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曰坚乎磨而不令，不曰白乎聂而不知。”不是说真正的坚硬吗？磨怎么磨也磨不薄，不是说真正的洁白吗？怎么染也染不黑。孔子的生命就是既坚且白。后来呢，在孟子里面特别用曾参的一段话来介绍，因为孔子的学生都很怀念孔子，就想把其中一位学生请他出来说，当老师一样，我们来跟你行礼吧。曾参坚决反对，他说：“我们老师孔子是不能随便拿人来替代的。”他说：“秋阳以曝之，江汉以濯之， 我们老师洁白的不得了，秋天的阳光，我们说这个太阳到秋天其实最烈，江汉的河水啊把它洗干净的，秋天的太阳啊把它已经这个是晒干净的，没有人像我们老师那么洁白。我们学习儒家的时候呢，带着一种真诚的心意接触这一部伟大的经典，是希望从里面得到一些智慧的启发。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生命阶段，肯定会有不同的心得。我们这一系列对孔子的介绍呢，只是希望能够有一些这个提纲挈领，整理出来一些重点让各位参考。以上是我们对孔子思想的介绍，谢谢各位。